朝鲜在日本时间9月3日下午宣布，朝鲜用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核试验成功，日本方面为此极为震怒。安倍与各国首相通电话，要求对朝鲜实施中断石油供应等更强硬的措施。而这一事件也使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对朝姿态不得不变得强硬，但是他于9月4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会谈中仍然强调，为了用外交的方法和平解决问题，朝鲜应该停止挑衅，和强硬强硬再强硬的安倍的态度还是不同的。而在以往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问题上，这种不同就表现得更明显。8月29日，朝鲜向东北方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，经过北海道上空，日本方面极其震惊和愤怒。针对此事，安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9日举行电话会谈，一致认为现在不能与朝鲜对话。安倍指出，这是和朝鲜以往发射导弹不同层次的深刻威胁，在如此情况下，我们不准备与朝鲜对话。但是韩国的对应与日本不同，29日当天，文在寅并没有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，只是韩国外长康金和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电话会谈。8月29日，韩空军四架 F-15K 战机进行投弹演习，并在太白必胜射击场投下八枚 MK-84 炸弹。文在寅对朝鲜射导作出指示，要对朝鲜显示出强有力的惩戒能力。但是在武力示威四小时后，文在寅又说，今天朝鲜用导弹进行了挑衅，这更说明了南北关系需要完成重大的转换。当地时间9月1日，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，双方同意加强韩国导弹防御能力，但重申需要将朝鲜拉回谈判桌。两人同意需要透过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向朝鲜施以最大压力，令朝鲜同意重新对话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。令人注目的是，安倍和特朗普会谈时确认现在不能与朝鲜对话，文在寅却与特朗普确认了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必要性。为什么文在寅和安倍在对应朝鲜问题上会出现如此的不同呢？首先，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，决定了日本和韩国所面临的状况不同。对于日本来说，朝鲜的导弹是最大的威胁。朝鲜导弹技术越进步，弹头越小型化，集中目标的能力越精准，对日本的威胁就越大。因此日本希望加紧对朝鲜进行制裁，彻底摧毁支撑朝鲜核与导弹开发的经济基础，卡住朝鲜的经济命脉，使金正恩政权无力化，无法推进核与导弹开发。而对于韩国来说，朝鲜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尖端武器的不断发展，继承的常规武器就可以使韩国受到重创。朝鲜早在1981年就生产了12管的240毫米火箭炮，几年后又改进出了22管的新式240毫米火箭炮，射程达60公里，可达韩国首都。2012年，朝鲜又将240毫米火箭炮改良成主体100炮，改进后的火箭炮射程比240毫米火箭炮增加了一倍， 并开始投入实战部署。这些继承的常规武器不需要更新换代，就可以使首尔变成火海。所谓制裁没有什么效果。再一个就是安倍政权是右倾政权，在国际问题上推行鹰派政策，推行对立型民族主义的外交理念，同时也希望借朝鲜危机实现日本的再扩军，并把自卫队的存在在宪法上明文化。而文在寅政权是左翼政权，文在寅是已故的朝鲜前总统卢武铉的长期政治盟友，在卢武铉担任总统期间曾担任总统秘书长。卢武铉跟他的前任自由派总统金大中一样，主张对平壤实行所谓阳光政策，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关系，促成朝鲜的开放。文在寅是他们的学生，也强烈主张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。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。